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4日星期五，守瞻礼六，教会特别敬礼耶稣圣心。今天教会纪念的圣人是圣武商方济各。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为您报道在梵蒂冈召开的世界主教会议第16届常规会议第2期会议。世界主教会议第16届常规会议第2会期于10月2日下午举行了首场大会。
Cari fratelli e sorelle, da quando la Chiesa di Dio è stata convocata in Sinodo, abbiamo percorso assieme una parte del cammino al quale Dio Padre chiama da sempre il suo popolo, inviandolo tra tutte le gente a portare il lieto annunzio che Gesù Cristo è la nostra pace e confermandolo nella missione col Santo Spirito. Questa assemblea guidata dallo Spirito Santo che piega ciò che è rigido, scalda ciò che è gelido, raddrizza ciò che è sviato, dovrà offrire il suo contributo perché si realizzi una Chiesa sinodale in missione, che sappia uscire da se stessa e abitare le periferie geografiche ed esistenziali, avendo cura di stabilire legami con tutti in Cristo nostro fratello e Signore。
教宗方济各在会上发言，重点论述同道协行的进程走了3年之后，在圣神的引领下，回应如何成为传教和慈悲的同道协行的教会，以及对主教职务的包容性理解。教宗强调需要借着交响乐的艺术，依照不同的职责和神恩，在天主慈悲的眷顾下一起服务。同每位基督徒一样，主教绝不可认为只有自己，没有他人。正如任何人都无法靠自己得救，救恩的宣讲需要众人，而且每个人都应得到聆听。教宗接着表示，教会应在圣神的引领下，居住在地理和生存的边缘地区。因此，教会的首要之务乃是学会识别出圣神的声音。圣神总是陪伴我们，他是慰藉，尤其当我们面对不顺利的事、不公平的事，我们灰心意冷、自暴自弃的时候，但圣神安慰我们，因为他传送天主的希望。天主从不厌烦，因为他的爱永不疲倦。正如一位40世纪的灵修作家告诉我们的那样，天主总是接纳所有人，向每个人提供生命的新机会。因此 我们必须宽恕所有的人，而且总要宽恕，意识到乐于宽恕源自得到宽恕的经验。教宗提到前一天晚上忏悔守夜礼的经历，在那个机会上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教宗接着问道，这样我们就更谦卑了吗？教宗指出，谦卑是圣神的恩赐，谦卑能使我们眼观世界，承认自己并不比别人更好。然后教宗以公元四世纪一句名言邀请全体在场者承认，若没有圣神和他出乎意料的行动，教会就无法行走和更新。因此教宗环顾正在进行的世界主教会议，称他正以独创的方式体现天主子民的同行。教宗强调，圣保禄六世设立世界主教会议将近60年，期间我们学会在世界主教会议中认出一个多重及和谐的主旋律，它能支持天主教会的旅程和使命，有效地协助罗马主教为所有教会和整个教会的共荣所提供的服务。由此可见，世界主教会议是行程，不仅是事件。同道协行的进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会学习更好地认识自己，并找出牧灵行动的方式，使之更适合于上主托付给他的使命。这个学习过程也涉及牧人职务的履行方式，尤其是主教的牧职。说到这里，教宗提到宣布召开本届世界主教会议时，作为正式成员的平信徒和男女奉献生活者，执事和司铎也有不少，这进一步推进了前几届会议的做法。这个决定符合大公会议对主教职行使的理解。教宗解释，作为地方教会合一有形可见的原则和基础，主教若不在天主子民内，不与天主子民同在，就无法提供自己的服务。这当然不是相互取代、振臂高呼，现在轮到我们了。相反的，这要求我们以一种交响乐的艺术一起履行职责，依照主教有责任认可和推动的不同职责和神恩，在天主慈悲眷顾下的服务中谱写将众人结合在一起的乐曲。教宗澄清，这种非主教成员的参与并不削弱会议的主教幅度，或限制个别主教和主教集体领导的应有的权利。教宗表示，在适当的时候，该当找到主教职务履行集体领导和众议精神的不同形式，在地方教会内、众教会的团体内以及整个教会内，永远尊重信仰的宝藏和活跃的传承，永远回应圣神在这特定时期和不同环境中对教会的要求。圣神是和谐，在五旬节的早晨，在那混乱中他创造了和谐。世界主教会议第16届常规会议第二期会议的开幕弥撒 由教宗方济各亲自主持。
Sorelle, fratelli sparsi in ogni parte del mondo, animati dalla nostra stessa fede, mossi dallo stesso desiderio di santità, affinché con loro e per loro cerchiamo di comprendere quale via percorrere per giungere là dove Lui ci vuole portare.
聆听分辨天主的声音，摆脱一切妨碍，在差异中创造和谐的因素。开放心胸，成为渺小的人，好能以谦卑的心彼此接纳。在世界主教会议第16届常规会议第二期会议中，这些是应有的态度。教宗方济各11月2日上午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大会的开幕弥撒中阐明了上述要点。教宗提醒在场参礼的25000名信众，世界主教会议是一个旅程，在这个旅程中，上主将数百万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弟兄姊妹的经历、梦想和希望交到与会者的手中，让他们努力了解该走哪条路，才能达到他希望将我们领到的地方。教宗解释，为识别出天主的旨意，需要以尊重和专注的态度，借着祈祷和圣经的光照，接受在这3年的密集工作、分享、交流以及心智进化的耐心努力中收集到的所有贡献。教宗指出，实际上，这就是在圣神的帮助下需要聆听和理解所提出的看法、期望和建议，一起分辨天主对教会说话的声音。教宗提醒，世界主教会议不是国会开会，而是在共荣中聆听的地方。教宗也告诫，未能聆听，就需要摆脱在我们内和我们彼此间能阻碍圣神的爱在差异中制造和谐的因素。谁若傲慢地认为聆听上主的声音属于自己的专利，他们就没有能力聆听。相反，我们应以感恩和朴实的态度来接纳每一句话，成为天主恩待我们弟兄姊妹的回音。具体来说，我们要当心不可将我们的贡献变成需要维护的自尊或要强行推进的议程，而是将它们作为需要分享的恩典，甚至随时准备牺牲局部的利益。如果只能有助于按照天主的计划一起让一些新事物诞生的话，教宗警告，封闭在自己看问题的视角和自己的主张内，结果就是损人利己，不聆听他人，尤其不聆听上主的声音。问题解决的方案不在于我们，而在于天主，因此需要以信赖之心聆听上主。教宗继续表示， 在世界主教会的与会者中，有能干、素质良好的人，他们能提供有才华的省思和见解，这是一种财富，能激发带动以更开放的方式思考和果断的前行，帮助人即使面对挑战和困难仍保持坚固的信仰。再就是需要有开放的心、对话的心、敞开心扉、彼此奉献，成为接纳的拥抱和避风港。在世界主教会议中，每个人既能自由地表达意见，也能感受到身边有爱他、尊重他、欣赏他的朋友，他们也愿意聆听他的心声。这是关于拥抱、保护和关怀，而不是便利的技巧，是出于教会的特质。教宗接着指出，那要紧的、基本的乃是和谐，而和谐只能由圣神产生。圣神是和谐的大师，他在如此多的差异中却能创造出一个声音，但其中有许多不同的声音。教宗说，教会需要和平与开放的场所，这首先要在心中创造，让每个人都感到被接纳，如同母亲怀抱的孩子，又如被父亲举到脸颊上的婴儿。然后在意识到世界主教会议必须面对的议题时，需要开放心智。教宗说，鉴于世界主教会议的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他要求我们成为宽大的人，在思想、心胸、视野上有远大的襟怀，因为要面对的是重大而棘手的问题，他们的情况广泛且普遍。
Per essere all'altezza del compito che ci è affidato è quella di abbassarsi, è quella di farci piccoli e di accoglierci a vicenda come tali con umiltà. Il più alto nella Chiesa è quello che si abbassa di più.
教宗最后总结道，但需要记住，唯有放低身段，才能完成我们所受托的使命，让自己成为渺小的人，以谦卑的态度彼此接纳原本的样子，因为教会内地位最高的人就是最应放低身段的人。道明会拉德克利夫神父继续带领世界主教会议毕竟第二天的默想神功。他指出，教会应避免怀疑和神职精英主义，只有当我们如同上主一样冒着风险彼此信任，教会才会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团体。这个世界既有撕裂和分裂的黑暗，也有上主的光明。这是道明会士拉德克里夫神父带领世界主教会议第二天毕竟中默想所指出的。第二天毕竟的第一场默想内容取自若望福音第21章第1到14节。拉德克里夫神父强调了战争的黑暗和侵犯的危机所带来的困难。他解释说， 在后西方的背景下，地球的西半球尽管渐渐没落，但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背景下，仍然控制着银行体系，试图将其价值观强加给他人。人们没有在海滩的外来者身上认出上柱，但我们这个时代的强权最终把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面对这一切，教会和世界主教会议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呢？拉德克里夫神父强调了跨文化性的重要性，就是编织网络，在不同文化之间留出空间，这样不同的文化就不会像消费主义全球化正在发生的那样互相吞噬。神父指出，我们应该尊重文化的差异，这张网是完整的，因为每种文化都以自己的方式对真理开放。拉德克里夫神父说，我们认识到，如果我们要成为天主教徒，我们就需要彼此，为了成为完整的，每个人都需要他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编织出一张由友谊、同乐组成的网，一张激发希望的网。在当天的第二场默想中，拉德克里夫神父以复活早餐为题，默想路望福音第21章第15到25节的内容，深入探讨了信任的主题。拉德克里夫神父从博多禄的人物形象讲起，指出尽管博多禄三次否认耶稣，以行为证明他是不可靠的，耶稣却将羊群托付于他。这位道明会士说道，但只有我们像上主一样冒着风险彼此信任，即使我们受到伤害也不例外，教会才会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团体。一切都基于对天主的信赖，而天主将自己托付给了我们。我们相信，因着天主的恩宠，这次世界主教会议将会取得成果，即使我们无法预料它会是什么，也许并非我们所愿。接着，拉德克里夫神父指出，如今在全球范围内也可以感受到信任的危机，各党派政治家之间以及他们与公民之间，在开始不再信任民主的青年和传播界中，假新闻和媒体操纵阻止我们相信真相。然而，正是在这种非常复杂的情况下，所有受洗者都蒙召做牧者，父母、老师、平信徒领袖都有责任引导家庭、学校、邻里间的小羊群。随后，拉德克里夫神父强调，我们所有人都负有照顾上主羊群的非凡责任，特别是受祝圣的牧者，他们的任务是带领羊群走出狭窄和退缩的教会羊圈，走向辽阔的天地。拉德克里夫神父解释道，神职人员应能够远离对同道协行旅程的怀疑和抗拒，并要摆脱神职精英主义。因此，神父不能也不该犯虚伪的罪，虚伪的罪过腐蚀了思夺身份的核心。天主的子民随时宽恕一切，除了这个虚伪的罪过。最后，拉德克里夫神父邀请全体与会者能够像博德禄一样，作为一个有权威的 悔过者，能够彼此分辨他人的权威，并服从他人。在教宗方济各10月2日早上为世界主教会议第16届常规会议主持开幕弥撒前，圣伯多禄宫城处向教宗展示了圣伯多禄宗座的木质宝座。圣座新闻室当天发表公告称，在世界主教会议开幕弥撒前，教宗前去圣伯多禄大殿内的祭仪室，在祭仪室内圣伯多禄宫城处向教宗展示了圣伯多禄宗座的木质宝座，它象征着伯多禄的宗座首席权。在修复圣伯多禄大殿教宗祭台上的贝尼尼华盖期间，圣伯多禄宗座的木质宝座存放在大殿内的祭仪室。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报道的是在梵蒂冈召开的世界主教会议第16届常规会议第二期会议。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